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有超过3亿6千万的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了中国的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儿，我们就为您讲一讲它的来龙去脉。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就是您早就已经听说过的三退。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声明退出呢？在我们中国啊，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以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命的毒誓。为什么说这是毒誓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的运动中害死了咱们8000多万的中国人，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到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杀死了那么多的人，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啊！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之后露出了天然形成的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真的是上天要灭共产党啊。那么在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的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当中受到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3亿6千多万的中国同胞公开声明退出了中共的组织。其实啊，三退很简单，您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风险，但是呢却可以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三退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的最大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点击右边的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这个栏目，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同时呢，也请您把这个消息告诉您的家人、朋友，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儿。当您与您的亲朋好友在灾难中平安脱险的时候，您会为接受这个建议而感到万分幸运的。最后，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祝您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77岁张云老人被枉判3年，被误判9年后，天津优秀教师高丽娟下落不明，曾陷7年冤狱，甘肃张雪莲再被枉判3年半，广东3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77岁的法轮功学员张云老太太2020年12月23号被警察劫持做核酸检验和体检，24号被于洪区法院非法庭审枉判3年。今年77岁的张云1996年修炼法轮大法后，患有的多种疾病无药而愈，变得无病一身轻，后来他女儿董梅也走入了修炼。2019年12月4号，张云与女儿董梅被中共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沈阳市看守所。后来张云被放回家，女儿董梅被沈河区法院枉判2年。2020年3月12号下午，张云老人在大东区一小区内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后被劫持到新东派出所遭警察的非法询问抄家。张云第二天下午被放回家，并被监视居住。12月23号，张云又被几个警察带走，说是做核酸检测，检测后被带回派出所不让回家，说是明天要到法院开庭。张云要求回家，但直到天黑了才让他回家。12月24号，张云被于洪区法院非法庭审，没有亲人和律师到庭。近日得知，张云老人被非法判刑3年，并于当天被劫持到沈阳市第一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天津市滨海新区法轮功学员高丽娟女士2020年1月被滨海新区法院非法判刑9年，被勒索罚金3万元。自2020年6月以来，亲友到看守所给他存钱，看守所说没有这个人，他的家人到处打听，至今没有他的下落。现年49岁的优秀教师高丽娟，自2017年12月28号被绑架直到被冤判，一直被非法关押在天津市滨海新区第三看守所。期间，他的辩护律师多次到看守所会见他，亲友也经常到看守所给他存钱送衣服。但是到了2020年6月，亲友再到看守所给他存钱时，看守所却说没有这个人。于是高丽娟的家人通过天津市监狱管理局联系天津女子监狱寻找高丽娟，没有找到。高丽娟的家人又多方打听，据说高丽娟很有可能被关押在天津滨海监狱。家人抱着一线希望去了滨海监狱，得到的回答是没有高丽娟，那里也没有女监区。高丽娟被绑架、被重判、被勒索后消失，竟没有一个执法部门给出她的下落。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2月22号，甘肃省酒泉市瓜州县法轮功学员张雪莲女士被瓜州县国保警察绑架到敦煌市看守所。2020年12月28号，敦煌市法院人员到看守所秘密宣读对张雪莲枉判3年半。今年43岁的张雪莲曾是当地农村信用社职工，因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原则做好人，被吉林省长春市黑嘴子劳教所非法劳教1年，之后被单位开除。2011年，张雪莲又被酒泉市中级法院枉判7年，在甘肃女子监狱遭受迫害。2020年5月的一天，瓜州县公安局警察突然找到张雪莲，说上面查到她在手机上给别人发的几张图片有问题，上面要追查她。之后，张雪莲不断地被骚扰。12月22号，瓜州县国保警察强行将张雪莲绑架到敦煌市看守所非法关押，张雪莲再被枉判3年半。据明慧网报道， 广东省江门市法轮功学员汤艳兰女士被非法判刑五年，被勒索罚金10000元，家中三个孩子失去母亲照顾。广东省东莞市法轮功学员黄日新先生被非法判刑3年，被勒索罚金30000元。深圳市法轮功学员樊林先生被非法判刑2年。今年49岁的汤艳兰2019年4月22号被江门市彭江区公安局伙同提东派出所警察绑架，说是因怀疑他网购的纸张与法轮功有关，并搜查他的住宅和车库。汤艳兰被非法关押在江门市看守所，家中三个小孩上学无人接送，一日三餐无人照顾。2020年9月，汤艳兰被彭江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被勒索罚款10000元。黄日新现年46岁，大学毕业，因为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曾被东莞市第二法院网判1年半。2019年7月，黄日新在自己所创的公司的总经理办公室向前来面试的人员讲述法轮功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后被警察绑架。2020年2月26号，黄日新被东莞市第二法院非法判刑3年，被勒索罚款30000元。今年67岁的樊林，为了让民众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给民众发放资料，被深圳市福田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2020年12月10号，樊林被南山区法院非法判刑2年，被勒索罚款3000元。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0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世界和平组织刊文指出，中共从法轮功学员身上强摘器官；世界和平组织2020年12月在网上刊登记者凯利·欧莱特的文章，说中共从良心犯，特别是法轮功学员身上强行摘取器官，国际社会必须谴责和制止中共的行径。文章指出，自1999年以来，尽管中国没有器官捐赠计划，但中国的器官移植数量增加超过 300%， 等待器官移植的时间大大减少。2018年12月，一个国际独立法庭裁定，中共从良心犯，特别是从法轮功学员身上强行摘取器官。1999年，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开始镇压法轮功，这导致法轮功学员在全国范围内遭到残酷迫害。他们失去工作，面临监禁，遭受酷刑，甚至被杀害。法轮功幸存者报告说，他们接受了多次体检，包括验血型，目的是摘取他们的器官。据悉，曾任中共卫生部副部长的黄杰夫要求为2005年的一次手术提供2个备用肝脏，第二天早上交付。要想使这种事情成为可能，必须有一组健康的人可以被用来提供匹配的器官。为了验证这个情况，2006年调查人员致电多家中国医院，并特别要求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他们被告知可以提供这样的器官。2019年该独立法庭的裁决证实，中共政权毫无疑问地从良心犯身上摘取了器官，但中共当局一再否认这些指控，还不断地向中国人和其他国家的民众诋毁法轮功。位于伦敦的独立法庭呼吁联合国进一步调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和维吾尔人的拘留和器官摘取是否构成群体灭绝罪，并要求追究参与迫害的官员和肇事者的责任，在国际法庭对他们进行审判。以色列、台湾和西班牙已禁止本国民众到中国进行器官旅游。 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必须对中共的行径进行谴责、干预，同时应向那些被迫害的宗教团体的成员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该独立法庭的裁决最后说，外国政府和机构在与中共打交道时应该清楚，他们是在与犯罪团伙打交道。下面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了3亿7159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这一期的今日慧闻。20年前，也就是2001年1月23日除夕的那一天，在中国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中共自导自演了一场自焚事件，更准确地说是一场纵火架火法轮功案件。自焚案中有两人死亡，多人不同程度烧伤，让活生生的人被烈火吞没，再嫁祸到法轮功的头上。中共用这种方式妖魔化法轮功，从此以后为进一步暴力镇压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找到了借口。2020年同样是1月23日，还有两天就要过中国新年了，到处都是喜气洋洋的过节气氛。可是就在人们收拾行装准备回家过年的时候，武汉突然封城了，新型冠状病毒，也就是俗称的武汉肺炎大流行开始了。天安门自焚伟案和武汉封城的日期如此巧合，上天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他们的背后又有什么关联呢？一，武汉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重镇。同样是在武汉，1999年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前，武汉电视台台长赵志珍亲自策划、指挥、拍摄了全国第一部反法轮功专题影片。1999年7月22日在中央电视台首播造谣污蔑、抹黑法轮功创始人。从此以后，以这个片子为素材，又出现了更多的仇恨、抹黑法轮功的宣传材料。影视的、文字的、各种形式的都有。这之后的多年里，这个武汉就成为了中共政法委610办公室每年召开秘密会议的地方，组织在全国范围内迫害法轮功。到2020年初，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已有超过4500名法轮功修炼者被迫害致死。有的朋友肯定要问了，这场瘟疫大劫跟中共镇压法轮功又有什么关系呢？跟普通的民众又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就要说到历史上的另一场纵火大案。二，历史的教训：迫害与瘟疫。公元64年，古罗马暴君尼禄故意在罗马城纵火，嫁祸基督徒。为了煽动民众的反基督徒情绪，古罗马的一些理论家编造了不少针对基督徒的谣言，污蔑他们在拜神时要杀死婴儿，并喝其血、吃其肉，还污蔑基督徒狂欢、乱伦等等。所有古罗马社会的恶行都被强加在基督信徒身上。尼禄把基督徒塑造成了异端邪教徒，成功地挑起了罗马民众的仇恨。在罗马民众的狂喊声中，基督徒在斗兽场中被猛兽撕裂，尼禄还下令将基督徒与干草捆在一起，做成皇家游园会的火炬，夜间排绑在花园中点燃照明。在仇恨宣传的影响下，罗马人失去了基本的人性和同情心，认为基督徒承受的苦难是理所当然的，甚至以此为乐。每个默许和纵容惨剧发生的罗马人手上都沾上了基督徒的血。残忍的迫害招致了天谴。公元68年，罗马城暴动，尼禄在逃亡途中自杀。 公元79年，一场大瘟疫降临罗马。历史记载中，每天死亡的人数过万。然而其后的罗马统治者并未吸取教训，罗马帝国迫害基督徒长达近300年。但是罗马帝国也因此遭受了四次大瘟疫的袭击，最终走向衰落灭亡。罗马皇帝用一场大火点燃了一个国家对善男信女的仇恨，演变成一场持续多年的残酷迫害，最终招来了大瘟疫的天灾，国破人亡。历史惊人的相似，今天在中国发生的迫害正信的罪恶，也正在沿着这个轨迹发展到了剧本的最后部分。三，天安门自焚伪案。2001年1月23日的自焚事件之后，中共中央又飞快地制作了一系列节目来攻击污蔑法轮功，说那几个人是因为修炼法轮功才自焚的，整个事件精心安排了悲剧效果。年幼的小女孩自焚烧伤后死了，美丽的花季少女烧伤毁容了，电视里反复播放自焚现场的录像，民众听到小女孩刘思颖叫着妈妈，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看到年轻漂亮的陈果被烧得面目全非，对法轮功的仇恨按计划的被成功的点燃了。但是有经验的人可以看出，自焚事件和中共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是一个套路，首先栽赃陷害，然后文宣开路，再发动群众斗群众，最后暴力镇压。可能还有一些朋友一直被中共蒙蔽，不知道这个自焚的真相。这里让我们仅选择自焚事件中的四个造假现象简单说一下。一，对中共录像的分析显示，刘春玲在所谓自焚时被一名男子用不明物体重击，那个击打他的已经弯曲了的条状物体被反弹至空中，随后落下，而刘春玲随即倒地身亡。二，自焚者王进东似乎穿着很厚的防火衣和面具，火焰不仅没能烧掉他的头发，甚至连身上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子也没有烧毁变形，这些都违背了基本的常识。三，去过天安门的人都知道，没有看到过警方携带灭火器和灭火毯进行值班的。在自焚事件当天，只有两辆警车在现场，从最近的建筑物到事发地点最快也得有十分钟路程。然而从每个自焚者点火开始到火焰被扑灭，只花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这说明警察手中的灭火器和灭火毯是事先准备好的。四，在天安门广场的监控摄像头是固定的，但是中共公布的自焚录像却能清楚地显示那些固定摄像头不能拍摄到的地方，而这些镜头有特写镜头和声音，说明这些镜头是由现场事先准备好的摄像人员和设备近距离拍摄的。针对自焚事件的种种疑点，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2001年8月联合国会议上发表声明，指出自焚事件是中共执政当局策划导演用于诬陷法轮功的一个伪案，属于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中共自己导演嫁祸法轮功的所谓自焚事件，自此成为了国际上的笑柄，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共的毒辣和险恶。虽然中共制造的自焚事件漏洞百出被人识破，但是在中国大陆，由于信息被封锁，中共肆无忌惮地把自焚的弥天大谎越扯越大。媒体宣传方面，电视、电台、报纸统一口径，每天24小时滚动洗脑。中共央视先后制作多期焦点访谈节目炒作自焚，采访中让所谓的自焚参与者在电视上认罪。中共还强制人人表态，中共各级组织通过欺骗或强迫的方式在全国上下大搞揭批运动，人人必须表态反对法轮功，否则就会失去工作学业，彻底毁掉人生的前途，还会连累整个家庭。就像当年中共搞土改运动那样，发动群众斗群众，让人人手上都沾点鲜血。孩子们更可怜，自焚伪案被写进了课本，有了标准答案，不回答标准答案就没有分数，不能升学，没有前途，每天的耳濡目染，谎言100遍1000遍的重复。 遗憾的是，这种毒害非常奏效。20年后，长大的这些孩子们非常害怕真相，甚至一提到这个真相就害怕，不愿意看到事实。恐惧和仇恨淹没了他们善良的内心。四、天灭中共。如今自焚事件已经过去了20年，当年种下的恶因已经结下了巨大的恶果。共产党用暴力和谎言挟持了中国人，同时也偷偷地渗透了全世界。他系统性地火灾法轮功学院的器官，谋财害命，建立集中营，迫害新疆、西藏等地区的少数民族，实施种族灭绝和信仰迫害，撕毁50年不变的承诺，打压港人自由。他还穷兵黩武，扩充军力，威胁台湾，打压邻国。他金钱开道，统战渗透全世界，还甚至干涉操纵美国大选，妄图摧毁世界自由灯塔。幕起幕落，一出出陆离多姿的大戏，在人类历史大舞台上不断地重复着。我们对比一下这两场大火，一个是假纵火，一个是伪自焚，一个是嫁祸基督徒，一个是栽赃法轮功，一个是把基督徒抛入斗兽场，一个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一个是四场大瘟疫，一个是两波新冠病毒，一个是罗马的灭亡，另外一个我们就不难看出来了，那就是中共的覆灭。天灭中共啊，观众朋友们，您是否明白了？自从中共病毒爆发以来，病毒一直沿着一个明显的线索传播，世界上被中共渗透严重的地方，那里的人成为病毒感染的高风险人群。瘟疫有眼，这是在宣示天灭中共已经到来。目前病毒已经发生了更加危险的变异，传播力和毒性都有了进一步的增强，大瘟疫的第二波马上就要来了。大劫到来前的宝贵时刻，那是留给世人了解真相自救的。今天历史重现，天要灭这共产红魔，向神祈祷会得到神的庇护，受邪灵的迷惑会跟着红魔一起遭殃。朋友们，请您尽快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给您和您的家人换来一个美好的未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7次都是阴性，第8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大家都称他全能大哥。故事的主人公大刘是一位厨师，古人有句话，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一个人做一天的好人容易，做一个月的好人就不太容易了，要做一年的好人那就太难了。可是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做了20年的好人，是什么信念促使他能20年如一日的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大刘原本是一个厨师长，在当地一所高中学生食堂工作，管理十几个员工，每天负责1000人次左右的就餐。老板知道他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不偷不拿，人品非常好，就将食堂所有门锁的钥匙都放在他那里。老板还把办公室和宿舍的钥匙也给了他一份。因为大刘按照法轮大法的要求做人做事，工作业绩很好，老板给的工资奖金在所有食堂员工中也是最高的。员工们在大刘的管理下工作愉快，很少有矛盾发生。他们每天做3顿饭，要工作11个小时以上，大家都很卖力。大刘给老板干到第6个年头时，老板挣的钱也渐渐多了起来，开始在某些事情的处理上和大刘有了很大分歧。他总是买质量差的便宜猪肉，并对员工苛刻，福利待遇低。虽然大刘的工资很高，但员工的薪水不涨，他们的意见总是不能达成一致。有一次，老板因为一件小事训骂一个员工，那个员工被骂得泪流满面，大刘制止了老板对员工的训骂。老板正有意辞退大刘，又不知怎么开口，借这次机会，大刘主动辞去了这份工作。辞职的当天晚上，食堂所有的员工都哭了，大刘也流泪了。一位员工说，就冲班长对咱们这么好，咱们明天也不上班了，集体辞职，罢工不干了。如果大刘不是一个大法弟子，可能真会带走这一批员工，惩罚报复老板。可是大刘想，自己是大法弟子，不能那样做，要按师父的要求做好人。所以大刘安抚员工别罢工，说这是自己跟老板之间的个人意见不统一。他安抚了员工许久，在员工们的泪水中，大刘离开了干了6年的工作岗位。2个月后，一位法轮功学员找到了大刘，让大刘去他开的辅导学校当厨师，工资虽然没有原来一半多，但很轻松。大刘上班没有固定时间，只要能按时给老师和学生们开饭，几点上班都行，他很高兴。听学校老师们说，之前那个厨师工作不认真，不愿多干一点活，每次吃饭的人数有变动了，他都会跟统计人数的老师发生矛盾。后来如果吃饭人数临时有变动，统计人数的老师都不敢加了，怕那个厨师发脾气。自从大刘来了之后，老师们临时有变动，大刘从不发脾气，不管多么麻烦都尽量解决。有时开饭时间到了，
又要加人，他就尽快想办法给做出来，保证老师们都能吃上饭。由于平时有十几个人吃饭，厨房就大留一个人，从择菜、洗菜、切菜到炒菜，再到洗碗、拖地到垃圾，都是他一个人干。大刘非常理解前一个厨师为什么临时加人时就会发脾气，可大刘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做事就得为他人着想。这是辅导学校，老师和学生人数都是不确定的，临时变动是可以理解的，不管怎么难，他都会尽量让临时加的人吃上饭。这样工作量大了，时间加长了，但大刘从无怨言。师生们非常感谢他，因为大家都没有大刘年龄大，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大哥。工作时间长了，师生们有时间也经常找他聊天，大刘就尽量地把法轮功被中共造谣污蔑的真相讲给他们。很多人了解了大法真相，知道了法轮大法是正法。在这个单位，大多数员工都知道大刘是修炼法轮大法的，都知道他为人亲和诚恳，人品好，大家对他没有异样的眼光。单位举办的各种活动，比如组织春游、拓展训练、聚餐、书法比赛、演讲比赛、阅读分享等，大刘都参加。他要让周围的人感受到法轮大法的美好及大法弟子的人格魅力和人品素质。大刘虽然只有初中文化水平，大多数老师都是大专或大学水平，但大刘相信自己是修大法的，对人生有更广阔的认识和理解，对宇宙有更高的认识。单位举办演讲比赛，大部分老师都带稿子念，而大刘是脱稿讲的。他演讲的题目是静心想一想活着应该遵循什么，他围绕主题心里分了几个小标题，层次分明。在讲台上，他生动地阐述完自己的观点，大家给予他热烈的掌声。大刘得了比赛三等奖，在全校老师都参加的情况下，他这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厨师能拿上名次，这也证明了修大法是有超常智慧的。他所阐述的观点，台下老师们都听得目瞪口呆，这都是大法告诉大刘的理。大刘的这份厨师工作时间特别充裕，有许多自由时间，他又机缘巧合地学习了打印机、复印机的修理技术。打印机那个高科技机器，他仅用了一周的时间就学会修理了。大刘每天读大法的书，思路智慧不断地拓展，很容易看透事物的本质原理，他很轻松地又自学了其他机型。大刘在单位的工资涨了很多，老板也是一个严格按照大法法理实修的大法弟子，对员工爱护有加，福利待遇在本市同行业中是最高的。老师们吃饭只收成本费，员工都夸他是一个良心老板。年底职工们都有奖金，也给大刘奖金。大刘会修理打印机后，单位的打印机有什么问题，他都无偿修理。大家看他这么短时间就会修理打印机，都非常吃惊，都称他是全能大哥。不久，单位领导就把全单位的所有打印机、复印机的耗材购买、维修项目给了大刘，他又增加了一份工作，同时又增加了一份收入。大刘是大法弟子，采购耗材的商家都称赞他人品好，所以愿意多给他让一部分利润，他就给单位尽量节约耗材的成本，比市场价格要低好多。大刘认为修大法是有福分的，用良好的心态面对一切，就会得到最好的。大刘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有辆汽车，就是在当厨师长的那几年，工资高也没想过。大刘的岳父母家房子搬迁，得到一些钱，给了他一大部分车款，让他买一辆汽车。于是，大刘买了一辆14万元七座的 SUV 汽车，因为他的工资才3000多元，维护汽车的费用成了他的难题。这时朋友就给他介绍了一个滴滴的工作，收入完全够养车的费用了。大刘每天下班拉顺风车，从单位到家有50公里，每次回家都能接到乘客。大刘爽朗的性格，正面良好的心态，很快就能和乘客畅聊，当然这也是他讲清法轮功真相的好机会。每拉一位乘客，大刘就和他聊天，在聊天中 乘客都称赞大刘对人生、金钱、物质的认识高，而且德行、人品高尚。有一次，一个乘客很有学问，下车前说，今天坐你的车，我还学到了很多东西啊，像这样的称赞很多。还一次，有个有钱人，刚上车不爱理大刘，看不起他，畅聊之后，很尊敬地叫他大哥。每当别人称赞夸奖大刘的为人处事时，他就自豪地告诉他们，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有时乘客定好地址，可离他家还有一段距离，大刘就说，没事，送您到门口，多踩一脚油的事。有时乘客又想到下一个地方，可价钱是软件定的，不能改。大刘说，没事儿，送您去，有缘见面，出门在外都需要帮助，人得有德行，不能都用钱来衡量。当他们感谢大刘的时候，他就告诉他们，是法轮大法让我这么做人的，得为他人着想。滴滴打车软件往往有些计算误差，大刘总是不计油地送乘客到门口，大家对他的评价很高，有说期待有缘再相见的，有说他亲和力十足的，有说他彬彬有礼的，还有评价他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的人品味不凡的。现在大刘当厨师、打印机维修师、买卖办公耗材、滴滴司机、心理咨询师，还正准备做演讲师，大家都称他是全能大哥，大哥全能。大刘现在的工作时间比以前少，私人时间充裕，收入也比以前多了。他和亲戚、朋友、同事相处得非常融洽，时时想着师父的要求，为他人着想，利益面前不争不抢，吃亏受损时不计较，不悲伤。认识大刘的人都称赞他的为人，他们都知道大刘是大法弟子，每每跟他接触时，都能感受到大法弟子给他们带来的益处，身心舒畅，受益良多。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袁成，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祝你平安。在我们听了那么多关于疫情的坏消息之后，今天我想给大家带来两个非常鼓舞人心，可以给大家以希望和启迪的两件真人真事，因为他们都化险为夷，成功地躲过了瘟疫。那么他们的救命良方是什么呢？第一件事呢，是发生在去年的一天了。这是美国家住北卡州的华人严先生，突然有一天开始发低烧，他请人帮忙在纽约买了抗生素，平时他要有个头疼脑热的呢，他都是吃了抗生素就见效，可是这次不管用了，烧一点都没退，严先生担心自己是不是中招了。后来严先生的低烧啊一直没有退，不停地咳嗽啊，咳得后背都疼了，这时候他感到自己应该是感染上新冠病毒了。情急之中，他想起了他在纽约一位很值得信赖的朋友，他就给这位朋友打电话，他想向朋友呢交代后事，万一他这次挺不过去，他希望这位朋友能够关照他的女儿。严先生的这位朋友修炼法轮功，严先生后来回忆这段情景的时候，他说，我和这位法轮大法朋友通电话时，他就叫我开口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就按照他说的话去做，马上就跟着他开口念了两遍。我的朋友告诉我说，这是九字真言，因为法轮大法是按照宇宙的特性真善忍修炼的，都是正能量，所以这句九字真言能够调动宇宙中正的因素，从而达到净化身体、净化空间场。病毒是阴邪的，而邪不压正， 病毒就上不来。我相信朋友的话，我就开始念诵法轮大法的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遍又一遍的念。当天呢，严先生的这位法轮大法的朋友又给他发来了电影《危难时刻》。电影讲的也是一个真事儿，就是在武汉确诊感染的人念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以后痊愈了。严先生看了这个电影以后更有信心了。接下来呢，当天晚上严先生的烧就退了，人感觉也舒服了。第二天早上咳嗽明显减轻，后来严先生的症状就全都没有，人就好了。康复以后的严先生内心非常的感激，他说：谢谢法轮大法的师父保佑了我。下面一件事啊，是一位老人写的，投稿给了明慧网。老人非常想把这一段经历啊写下来，让人们知道发生在他女儿一家的神奇的经历。老人的女婿老家在湖北，每逢过年的时候呢，女儿、女婿还有小外孙女儿一家三口就要回女婿的老家湖北啊去过年。老人女婿的姐姐是住在南京的，也一同呢回老家过年。就是去年年前嘛，那个时候人们已经知道武汉有疫情了，但是呢他们一家为了一年一次的大团圆也不容易嘛，就决定还是回去。但是这次呢自己开车回去，因为老人修炼法轮功嘛，他的女儿也知道法轮大法好，手上啊也有法轮大法的护身符。这次啊开车路途远，又赶上呢也知道有疫情，于是女儿就想着带着啊法轮大法的护身符心里踏实，就带上了四个护身符给他们家一人一个，还有这个大姑姐一个。为了早点能跟大姑姐见面呢，他们全家就想着呀绕一下路从南京走，带上大姑姐一块啊回湖北老家过年。就是腊月28号上午10点来钟他们就出发了。小外孙女啊平时吃饭呢睡觉都是难为人的事儿，不爱吃饭，吃呢也吃不多点儿。可是那天呢车一开出去啊没走多远，小外孙女就说啊饿了要吃饭。他爸爸停下车让他吃饭，吃完饭呢这又开着车上路了。又走了不远，小外孙女说呢他又饿了要吃饭，他爸爸只好停下车来啊又让女儿吃饭。这会儿呢他爸爸就对女儿就不高兴了，就说你这么个走法得什么时候能到家啊。可是小外孙女啊可不管什么时候到家，哎，该吃就吃。这吃完了饭呢又开上车了，走了不多远，小外孙女又说了我困了我要睡觉。他爸爸妈妈呢就让他在车上睡，哎，小外孙女还不干，说非要到服务区的休息厅里去睡。于是只好把车又开到了服务区，再一次停下车让孩子睡觉。这一觉啊就睡到了下午三点钟了。路上的时候呢，老人的女儿就一直在跟这个她公公啊，就是住在湖北老家的她公公那边呢，家人联系，就询问说，你们那边的疫情怎么样了？她公公就说呢，没事儿，你们尽管来吧。可过了一会儿呢，她公公啊，却打来电话说了，你们快别回来了，你姐夫中午吃饭的时候还好好的，现在突然发高烧了，可别传染了孩子。这时候老人的女儿才反应过来，为什么今天她女儿一次又一次的折腾，不是要吃饭就是要睡觉，原来是护身符，是法轮大法的师父在保护他们呢，就是不让他们回老家呀。那如果当时回去了，那不就被困在老家回不了自己家了吗？而且疫情还这么严重。于是这一家三口又开上车往家走了。回家的这段路上啊，小外孙女可是非常的听话， 也不吵着吃饭，也不吵着睡觉了，一家人平平安安地回到了家。一进家门呢，老人的女儿就跟她公公啊视频聊天，把路上发生的这些事告诉了公公他们家。公公家啊知道了，这湖北老家的亲戚啊都知道了，高兴地说，你们真是有神佛保护啊。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为您带来的两件真人真事，他们都是相信法轮大法好，一个是念九字真言，另外一家是佩戴了护身符。希望有缘听到节目的您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神佛的保护。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祝你平安。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有一天，大法弟子林怡在回家的路上，看到远处一位大姐走路一瘸一拐的，走近才发现她每走一步好像都非常痛苦。林怡问她，大姐，你的腿怎么了？她说，我的腿疼了有20多天了，疼得都睡不着觉，上医院看了，医生说检查检查再说吧，可能要住院。住院那得多少钱啊？我一个农村人，没有退休金，手里也没有钱，我只好回家了，拖一拖再说吧。哎，疼得厉害时，我死的心都有了。林姨说，告诉您一个不花钱的好办法吧，您就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您的腿就会好的，您常常念，您就能远离灾难，就会遇难成祥。他说，有这好事，我信，我诚心念。他马上就大声念了起来。听他念了一会儿，林姨就告诉他法轮大法的美好，为何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驱病。也讲了三退，什么是三退和为什么要三退，并告诉他目前已经有3亿多同胞声明三退。他说，好，我同意三退。刚说完不一会儿，他就说，我怎么感觉腿不那么疼了。林姨说，你走几步看看怎么样。他就走了几步，说腿不疼了。林姨让他多走几步，陪着他往前走了有50米左右。他说，真的不疼了。林姨又对他说，再多走走看看。他又走了差不多100米，返回来后激动地说， 我的腿真的不疼了，正常了，我太高兴了。他热泪盈眶说，我真心的感谢你。林姨说，不要谢我，谢谢我的师父吧。他含泪说，谢谢师父。林姨说，你要把这件事告诉你的丈夫和孩子，以及你的亲朋好友，让他们也三退，也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这是在做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他让林姨放心，说他一定会告诉他的亲朋好友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善恶一念间节目，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为我们带来的歌曲《得度》。
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
项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